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金科，很感谢神又一次来到世外桃源。
金科您好，这个我们前面几次的节目啊，我刚刚在网上把名字改了，您看见没有啊？题目改了。
还没有看见呢。
没看见啊，因为这个我本来的打算是这样子啊，当然这里看主的安排与带领啊，能够从各方面来啊，能够多找几个弟兄姐妹，把中国教会这30年来啊，从你们所经历所看见的角度呢，都把它录下来。但是一开头因为3个都是您的节目嘛，所以就有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不能代表全部，那当然是对的。
那是只是我们所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地区啊。
对，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我所经历的大陆教会。就是从你家乡的观察是这样。
但是各地都有不同的情况。
各地都有不同的情况。我希望能够再跟听众朋友再声明一下，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是不太带讲评的。重要的是你怎么体会就怎么说啊，我们个人都是在神面前说诚实话，你所经历的是这样就是这样啊，也不用担心别人怎么想。可是别人在听的时候，那当然来到美国久一点就习惯了啊，这里的弟兄姐妹，这里的美国人啊，什么叫做美国人呢？就是他有他自己的意见。你在新闻媒体上听的意见都不是四平八稳的啊，大家各说各的，让听众的个人来做他的决定。咱们在中国比较不习惯这件事情。
对
啊，好像说一个媒体上假如放了某一种的言论，这个言论跟我不合，就表示那个是我们在推销的言论，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或者我们背后有某一种立场。
所以一开始我也就担心这个问题。
可是这个东西总得有人开头嘛，反正世外桃源这个蒙哥已经被人家骂惯了。其实今天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呢，是我们还没有谈到的，在你们家乡这里，我们现在常常需要用这个字了啊，在你们家乡这个状况啊，有没有经历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事儿？比如说一般我们所说的邪道啊、异端啊，或者有问题的神机骑士之类的，有没有？
有
是吧？
嗯，我们这里有过，我所知道的有过3种。
有3种哦，那讲来给我们听听。
嗯，最早的时候嘛，最早的时候有一个叫见证人的这样一个架构。
大概多早？
大概我所知道的时候是1934年的样子，具体记不清了。
嗯，就是离现在十几年以前了。
对对对。
你们把这群人所传的当时就称为异端是不是？
没有没有，当时不是很清楚说他们是异端。他们一开始也是我们中间的信徒出去的，是这样的，当时是这样，本来是大家一起聚会，大家知道那里有一个聚会点。
嗯，
后来他们说，哎，那里的聚会点已经跟我们没有联络了。再后来别人说，哎，他们信的耶稣跟你们不一样了，就是不信的人传过来说不一样了。那越来越多的听到他们的那个生活习惯啊、信仰习惯啊，啊，一看就不对了。那么当我们发现不对的时候，弟兄姐妹们都发现，哎，这好像是他们不对了。这时候呢，政府已经出面干预了。
哦，政府帮着取缔信仰不纯正是吧？
那倒不是，不是因为信仰不纯正而取缔。
我说这倒是有点新鲜。那他取缔什么事情？
不是因为信仰不纯正而取缔，因为当时他们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有悖于
政府的规定
的大 大众化的生活习惯规律了。
怎么讲呢、
嗯、他们是把所有信徒啊全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垦了一块农场、
嗯、
承包了一块农场、
哦、
然后在农场里面就是所有的信徒不出这个农场了，不出这
个
农场，
地上的乐园就对了。
嗯嗯嗯，可以这么说，与家人也没有联系了，几乎与外界是隔绝的，就是定期到外面去采购一下什么。后来发展到末期的时候，已经是他们采购物品都不要，自采
自力更生。嗯，
对对对对对，就这个样子了的、啊。那么政府取缔呢，是因为就是教育制度的完善开始的。教育制度当时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嘛，就是把所有适龄儿童全部送入学校学习、
嗯、是
经济条件好的自己出钱，如果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嗯、那政府资助也得让你去读书受教育、
嗯嗯、是啊，中国人不读书就不是中国人了、嗯、对吧那他们怎么样、
啊、
他们自己留在农场上自己教。
对对对，自己教。那时候我们私立的学校还不多，再说私立学校也要有一个审批的手续嘛、
嗯、对
呀、
啊、对呀、啊、
师资的资格啊这一些都要准备，这跟美国就完全不同了。美国有一个家庭自主教育的这种制度在
homeschool，
中国却没有，承认的就是你学历证书的那个承认。那
么是为了这个教育的事情，政府开始
对对对，
对
他们不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不把孩子送进小学、
哦，
但是去验收的时候呢，他们又没有具备教导孩子的这些资质，
嗯这个、
所以呢、政府就把那个取缔了，是这样一个取缔。
哎，你说大概93年、94年，那这个时候外国的影响已经进来，因为这套做法肯定是从国外进去。
嗯，
不是太久以前，美国闹了两个最大的案子，一个是这个。Jones 在圭亚那，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德州附近那个所谓的大卫之条，在 Waco 的 camp 前面。 Jones 那边是集体自杀，这边呢是和政府开火，最后他们大本营的人都死在里边。
这具体倒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的时候我正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的时候、
哦、
嗯，异端的那个呢正好在两个城市的中间，
嗯
所以不是很清楚、嗯嗯、只是等到大家说起这件事了才知道，哎呀这几个人原来还是认识的，就这样、
哦、但是从前看不出来。我很难想象说国内开放以后自己的基督徒开始这样做，因为除非他们早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背景，恐怕这还是受到国外的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多了，
可能性比较大。当时因为我确实不是很清楚、
嗯、
家庭教会的嘛，几个城市会在同一总会下面，所以他们那个总会也在同一总会下面、
嗯
嗯、对，所以大家知道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都知道、
嗯嗯、
所以突然间说他们信仰偏离了，就这样震惊。
在美国这边他们最出名的事情就是他们不接受输血，也不接受政府的征兵，
不接受输血。
对，他们如果住医院的话呢，你要输血他们是不干的。
这个啊，我们家乡那边啊，很多、
嗯、
甚至讲台上的供应都是这么说的。
啊，真的。
甚至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问过我这个问题。啊、
嗯、
当我们生病需要输血的时候，如果不输血我的生命就离开世界了。那这时候还是保留生命呢还是接受输血？也有基督徒
问
我，我们义务献血，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参与义务献血？这个可能倒不是只有他们这一个耶和华见证会里面的问题，这个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地方教导会这种教导。
在美国的话，你要是提到这样的教导，那你肯定100%大家都把你当成耶和华见证会，因为在美国普遍的基督徒没有人有这种想法。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为什么我要做这些节目？你不仔细，大家敞开心谈谈，你就不晓得这里边有多大的区别。所以你
是
说国内在家庭教会也好，在公会也好，不输血是一个蛮普遍的思想，是吧？
哎，对对对。
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吗？
现在好多了。刚开始义务献血的时候就讲了很多、
嗯、
那现在呢讲台供应也好，那个因为咨询 从海外的资讯也好，可能这方面讲的比较多了，那提这些问题的越来越少了。
那当初发现了这个情形，发现了这个见证人会的情形之后，教会本身怎么说呢？教会本身对于信徒的教导是什么呢？有一些人出去我们就不再谈这个问题了，还是会比较积极的去发掘一些他们教导的是什么，对信徒有一些再教育，免得再有人被扯进去之类的。
一开始有劝的，但是劝几次以后他们拒绝你进入他们那里了，
对对，
所以呢也就没办法劝了。那么在讲台上呢就把这个事情不点名的就说某某区域内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分辨的灵，讲台上就这样说了，言下之意有一个话外音嘛，就是我们不要与他们有过多的交往，他们来劝你的话你要多祷告，就是这样。
他们的教导错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在讲台上提出来或者在教会里
面？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具体的教导也不是很公开。我们家乡里就是那个城市里面发现的这个见证会的问题呢，最大的问题倒不是他们自建一个乐园，而是在那个男女关系问题上他们比较混乱。
可是对于他们这个
对对对
这个教门怎么教导圣经，怎么教导耶稣，弄得清楚弄不清楚，
不知道，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吗？
因为他时间程序的不长吧，大概只有四五年时间吧。
现在比如说在你们教会里边不管是公会也好，不管是家庭也好，如果抓一个弟兄来说甚至是服侍的弟兄，问他说这个见证人会我们认为他们是异端，他教导些什么你知道不知道，他答得出来吗？
不见得答得出来，他们做法怎么样会说，他们的教导不见得答得出来，
不见得答得出来。
首先我就不知道。
在美国有很多的机会让你知道。不，当然他们自己也慢慢谨慎起来了就是很多跟圣经不合的教导，他们自己都已经藏起来。他们在讲说这个耶稣的身份啊，各方面的。
因为我们这里他没有向外发展，只是他们这个聚会点的人。并且聚会点的人也不是全部跟他走的。
之所以会有这个聚会点的人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在向外发展，而且他在往后的向外发展，因为你们没有来往，所以你不可能知道。那据我所知，见证人会现在在国内是传得非常非常的厉害。
当时我们对这个点的认知啊，具体情况怎么样不知道，通常在议论的时候的认知是这样的，他们外请了一个特别的传道人，开了一次大聚会，这次大聚会以后就开始分成两个地方聚会，其中一个地方聚会就成了这个样子，就是这样。但是那个人从哪里来的，因为大聚会请的讲员只是负责的弟兄去请的，
是
其他人不知道的，
所以有一定的神秘性在里边。
对对对，
这件事情对在美国的基督徒来讲就不是新闻，因为他们确实很厉害。我们今天住在这里，就住在休斯顿的，每个礼拜六早上9点10点有人来按你家的门铃呢，那恐怕不是送货的，恐怕是送乐园来的。那你说有三种，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是叫呼喊派。
你们这个把它列为家庭也好，公会也好，把这个呼喊派列为
家庭聚会点和公会里都不接纳这个呼喊派的。对，
他们怎么个说法呢？
他的最大的说法就是，一个基督徒的重生必须哭至少3天以上，是这样。
这么严格，真的要哭3天以上？
对对对，他一次大聚会可以把你聚集在一起，然后你悔改，你哭不到3天的你就不算重生，叫哭重生。
这个什么时候开始的？记得吗？在你们那边，在你们家乡那边？
这个时间有点长，但是比较暗。当时的时候出现是最早是这样的，家庭聚会是不主张姐妹出来讲道的。
是。
但是那里呢，一个姐妹当时聚会点没有弟兄。那她在主领啊，她在讲道。讲到后来呢，弟兄们兴起来以后呢，她呢不愿意把这个讲道的工作推下去，所以呢，她就指着这几位弟兄没有重生，是这样开始的。
你说在你们
那
边是这样开始啊？所以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听我们节目听久了就知道，这个世外桃源了。我们的同工 包括蒙哥在内，我们也是不主张姐妹讲道的。
是的。
也当然圣经的教训很清楚，对我们来说很清楚，可是有一个特色啊，这个特色真的是蛮特别的，就是说你如果姐妹先起来啊，姐妹啊，从他眼睛里面看很少弟兄是够格的，你知道吧？
那也不一定哦。
你是姐妹，这个不能多讲。
后来转过去的，不，后来转过去的那个城市里面哦，也是这样。当时的时候，那个地方也是姐妹负责的，一位老姐妹还是。
是。
她就马上培养几个年轻人，就说姐妹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啊。
就像
这个就对了，这就是老姐妹。你看那些年轻的姐妹。
很谦卑的用一个例子，圣经上的例子，告诉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说如果弟兄不起来，底伯拉会跟着去，但是他说弟兄要得更大的福气，不是底伯拉一个人去，而是底伯拉与他同去。他就说只是扶持一阵的，不能姐妹永远在前的。他就这样，所以他兴起了一群年轻，在他的带领下，他就刻意的培育这些年轻的弟兄。当时的时候，年轻的弟兄起来的时候，也有人觉得，因为那年长的那位姐妹嘛，因为生活上很有见证的，所以年轻的弟兄们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他们会指责。他就说是啊，用磨刀石把这个刀磨亮了才能真正的成为刃刀，他说要不然就不行。那没有磨过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磨的时候。他就这样教育弟兄姐妹。所以
这老姐妹就难得啊。是啊。
他就是现在还健在，但是他从来不、
他可不可以上来做个节目、
对，从来不做事。他弟兄一兴起来，就一开始的时候很多弟兄会去向他请教啊，怎么样啊？他就说你们自己去祷告，你们不要请教我，请教我是我的知识，你们自己祷告，
就
这样。所以那个地方呢，
认识神的人，
也是家庭聚会，很复兴，年轻人一群一群，真的。
这是盼望，如果现在有年轻的，就说使用的使女们，如果你没有一个眼光，没有一个见识，像这位老姐妹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把弟兄培养起来。并且知道你认为合格的弟兄不见得是合格的弟兄，你必须知道弟兄基本上都是不合格的，你这种心胸一定要有，要不然中国教会的前途堪忧啊。哈哈，不跟你扯远，借机会发表政见。
我们家乡那个呼喊就是这样出来的，那个姐妹就是这样，她就这个弟兄不对，那个弟兄不对，甚至说她没有重生，然后就出来了。他说他从哪里看到的，从哪一本属灵的书籍上面，或者哪一次外出的时候学习到了，重生的人都会痛哭流泪三天。然后就那有很多人就会听着他跟着他，就这样。然后他还因为他以前还是比较好的，
是
说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以前还很好，还有很多信任他的地方，特别是因为家庭教会有一个总教会，还有很多分会的嘛，那些分会里面还不知道他的情况，那我还会请他去讲，他就把这个观念
就是
一路的讲过去，凡是邀请他的地方都讲过去，那就很多人会听他，就这样。但是后来当有很多的弟兄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好好的交通以后，觉得这是不对的。跟他沟通了好多次，但是他到2005年吧，他还在那里。2006年以后，所有分会都通知到了，他已经是喊派的人了。他聚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是哭，一个是高声的大喊大叫，这是两个最大的特点。
你去见过他们的聚会没有？你自己去见过他们的聚会吗？
我去过一次，就讲到的时候他就问要大家自己问一问你究竟有没有重生。那我当时因为本来就是抱着目的去的，就是想去看看呼喊派是个什么样子。去的时候我就大胆的说，我说我重生了。他说你哭了多少时间？我说我一天也没哭。
那
他说那你这个重生是假的。就这样，因为他家里的人我都是认识的嘛，基本上认识，他们全家是服侍主的嘛。我就问他，那某某人怎么样，某某人怎么样，他说他们都是假的，现在他们重生了，以前都是假的。
嗯，
那我就不想跟他争了，那我就再跟总教会的那些人就跟他说，我说他还在什么地方讲道，这个事情你们知不知道？那然后多了嘛，这些事情多了，多了以后总教会就统一一次发书面通知，就
是
不能请他讲道，
是
就这样。
嗯，你要人家哭一天哭两天不容易啊，
这个，
你要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还办不来嘞。
但是
我可以让人家听我们的节目听得欲哭无泪，可是你要我让人家哭三天不容易啊。
但是这个在家庭教会当中还是不算是难事的
哦，因为大家的心向的主比较单纯，而且很愿意认罪。
对对对，
是不是很愿意认罪悔改。这个派别在北美比较不容易发展，就知道为什么。奇奇怪怪的教导啊，之所以在中国能够繁衍，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实在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国内弟兄姐妹有很多很多人向着主的心呢，真是很单纯的。
嗯，
那他就很容
易，那心单纯本来是好事啊，但是
是啊，
这个单纯里面有点迷糊了。
那就是讲到对真理的认识嘛，
是
各样的异端，他在做的时候，他总是有他们所说的神迹奇事跟着他们，有他们所说的灵在跟着他们，因为人不是笨蛋。
对对对，
只是说呢，中国人尤其啊，很容易让一件事情牵着鼻子走，就让你自己的经历牵着走。
是是是，
你一旦经历到，你说哎，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很爱主，哎呦，我那天真的是被这个灵感动了，或者我的病被医好了，马上这个经历就大过了圣经的教导。
对对对，
然后我们很容易下一些理所当然的结论。你今天跟中国人其实不用讲耶稣基督，讲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我们很喜欢下一个大而化之的结论。那这个结论一下下去的话呢，你就追不回来了，因为神整个的心意、整个的计划，包括教会、包括救恩的道理，你得真的好好花功夫，照着圣经的顺序，照着圣经的话去仔细的读，那么慢慢慢慢呢，这神整个的计划会在你心里面成型。这一成型了之后呢，这些奇奇怪怪的所谓异教之风啊，就不容易把你吹得东倒西歪了。所以这个功夫要是不下去，要是教会里面不着重这个，尤其教会里面本来就已经比较着重于这个经历方面的事情的话，那最大的危险就是异端把你牵着走。对不起，我在这边讲到了，你看刚才说到什么地方，你说这个要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主面前哭，这个其实在国内不是难事。
对，并不难，并不难。
嗯，
其实不说异端，有一些稍微有点偏离正道的那些教导，现在还是很有一场地。就是这个原因，比如说上次提到的那个不准到别的教会去，别的聚会
处
去。这一个观点，他们就有一种教导，就是举一个例子这样，他哎，某某人是从我们这个聚会处到了别的聚会处，他以后生病了，生病病成这个样子了，他如果不出去，他就不会得这个病。哎，这样的教导竟然会有市场。哎，
这样的教导市场很大，因为要异端邪说，除了在经历上啊来耸动你之外，当然我这个例子可能举的不是很好，但是也很，我相信有它一定的恰当性。因为在中国如果可以把文革搞起来，可以把红卫兵串联起来，那异端传下去不是问题。你要有一些热血沸腾的经历绝对是可能的啊。其实现在你说现在大家一窝蜂就去买股票，这个是一种异端。它里边不是没有甜头的，真的有个股票市场在那。那么当人在这种群众运动、激情运动各种东西加起来跟着异端跑着走的时候，其实是很有市场的。那一个人一旦有这种经历，他还有一个就是异端巩固他势力范围的一个办法，就是他教导你自义，他让你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其实我们把这个，可能我们已经有点本末倒置的认识了，我们把这个认作是他们发展出去的前提。
怎么讲都是对的了。不过你要一个人自义，他一定要有那个把握，他一旦有了这个把握，他就轻看别人，分门别类，让有经验的人显出来，对吧？很多的异端他的开始发展也就是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一点点的不一样，他开始把别人排除在外。我们做这些节目，当然希望一方面能够打点边鼓啊， 你如果在一个有问题的路线里面，有问题的教会里面，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异端？我们常常用的原则太简单，这个以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凡不认耶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个灵就是异端。那我们就傻傻的去问人家说，你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了肉身来？人家可以跟你说是，可是他是个大异端，因为这不是唯一辨别异端的标准。其实有一个办法是蛮容易辨别的，如果他高举他自己，别人都不对，只有他对的时候，你就离开他，大概错不了。那这个跟我们以前讲的不太一样，信耶稣就是只有你对，别人都不对。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那你是不是说主耶稣是个大异端？当然不是这么讲。
主耶稣说这话是实实在在的，而人却不是实实在在。
凡是信耶稣的人，他对于同样信耶稣的弟兄姐妹，或者有点，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可能比较容易明白。就是我们这几个礼拜一在和白健在说的，主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
爱祭祀，
对不对？那已经是基督耶稣的身体里了，已经是弟兄姐妹，而你非常轻易的把你自己抬成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而且不但是这个区别这么明显啊，就像你刚才问他那个问题问的蛮好的。他的祖宗，其他所有的教会，这2000年来所有的人走的基本上大部分都是错的，那这是肯定是大异端。当然我们这个因为是福音的节目，需要稍微再声明一点。那为什么，你刚才讲的挺好啊，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你不能说他是个大邪教，他是个异端，因为他排斥其他一切的东西。这两个基本的不一样。我们在讲基督教里边的奇奇怪怪的啊，打着耶稣的名号来的，这些是借着耶稣基督再把你引到别的地方去。那主耶稣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他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底下一句话就说明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哎，圣经很喜欢用这个所谓双重的否定句，这个双重否定句是非常绝妙的。他一句话呢，把你其他路都封死了。他不是说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他是反过来讲，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不是真实的到了父那里去，这件事情决定你是真是假，对不对？讲到最后是这样子。神启示世人来到他面前的路只有一条，这件事情具有极强极强的，我们就说排他性好了。真理一定排斥不是真理的东西，这是耶稣基督所传的救恩，他自己就是那个救恩。所以他说，你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听众朋友自己扪心自问嘛，不管你是信什么或者什么都不信，请问你能不能到父那里去？你到父那里去了没有？你有这个把握吗？你没有的啦。信佛的人从来没有说他们是到父那里去，信伊斯兰的人从来没有说我可以到父那里去，对不对？他只能够期望他能够模模糊糊达到某一种境界，或者或许死之后那个不是上帝的阿拉能够给他有某一种的赏赐，是这样想的啊，跟主耶稣讲的是完全反过来。这个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福音要是没有排他性，那可麻烦，那根本就没有福音了。只是你一旦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如果有人再加一个门槛，你要哭，或者你要说某种的方言，要不然你就不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要不然你就还没有得救，或是还没有重生，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就开始把它往极端或者是往异端这个方向去摆了，因为他很有可能在带领主的羊偏离真道。这个帽子是蛮大的啊。哎，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回来和金科姐妹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六章二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上活呢？罪源自我们的私欲，通过身体表现在行为上。只要我们还活着，罪就会继续用它的毒针烦扰我们。得救后，罪不再是主宰，但却不断发动起来攻击我们。自被基督的死救赎后，罪不再拥有死的权势，可我们仍然得每天面对这个麻烦物。如果无法持续保持警惕，它将在暗处出现，伏击我们。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止一次被罪的攻击而伤，并且还将继续受他的攻击，直到我们完全自由的一天。死人不再犯罪，却也无法再做什么好事。只要我们活在生命中，就依然能产生出某些生命的果子。罪让我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越犯罪，我们的自尊就越低微。因为我们不是被造来装满罪的，而是用来做好事的。罪毁坏神创造之功的目的，唯一的意图是使神的创造失败。罪行正是我们向撒旦所献的祭。撒旦如此贪得无厌，他希望我们不断为他生产丑恶堕落的果实。如果我们例行公事向他献祭，他就不干扰我们。但如果不这样做，他又尤为注意我们。为撒旦所关注可不是一件好事。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写道，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尽全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抵制罪的诱惑的确需要花不小的努力，而这个努力的过程就像是在受着魔鬼的逼迫。过一个圣洁正直的生活，可不像某些信徒想象的那么简单。死亡就意味着停止任何行为，停止行善行恶。因此，为了摆脱无以抗衡的罪，为了行出公义，我们每天都必须经历死亡和复活，向罪和死亡的权势死了，向光与生命活着。越少犯罪，对罪的想望就越少。不要火上浇油。可惜当今许多人都这么做着。罪是一只凶狠的猛兽，专以罪行为食，越是喂养它，它就越强壮，越无法抗拒。我们如不抵诱惑，控制试探，相反，它将控制我们，让我们成为它的奴隶。如果我们继续喂养这只猛兽，它将把我们活脱脱地吞噬掉。让罪饿死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外桃源节目。今天金科姐妹在这边和我们谈一谈她在家乡里面所经历到的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啊。
您刚才说到方言哦，现在所谓的用方言祷告，但很多的信徒呢又没有这样经历过，就是无法分辨这个真假。
嗯，
这是现在对信徒比较困惑的一个事情。
我自己也受到蛮多这方面的问题啊，但你会发现我们还在一个老路子里边，就是我们有一个经历或者没有一个经历，我们希望从这个经历上辨认它的真假，这个本身是错问题。
嗯，
对不对？
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要辨认它的真假，而是想怎么说，
明白这件事情到底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占什么样的比重，或者我们应该怎么看。
对对对对对
对
对，这个是信徒比较多想知道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如果啊，就是说大家手上有没有圣经，圣经你能不能够看得懂。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些事情，他在什么地方讲方言，以及他在所有书信里面对于方言这件事情的比重到底究竟如何啊？其实那个答案已经在那里很清楚很清楚了。
但是有些信徒是对自己并不是这样想，但是对别人就是，哎，如果他在这个场合讲我理解，在那个场合讲我就不理解，因为对圣经对不上啊。
嗯，
就这种困惑蛮多的。
我没办法给你一个 yes or no， 应该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因为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对不对？圣经说不要禁止说方言，
对。
可是呢他也说我愿意你们都用方言祷告，可是他又讲了，岂都是说方言的嘛。他固然告诉我们说，聚会的时候没有翻方言的就隐忍不要说，因为显然哥林多教会有这个情况。可是他也没有说，当没有翻方言的时候你说，就表示你所说的是邪灵在说啊，他也没这样讲啊。 他只是说你就不造就人了。
是。
那加上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方言到底是讲到外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还是讲到说，哎，我在乐园里面听见那个人不可说的言语。哎，如果是人不可以说
的
言语，对，那既然说是人不可说的，那人怎么又在说呢？那这是哥林多后书讲的，哥林多前书又很清楚的说，哎，说方言是用灵祷告，这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是与用悟性祷告相对的，不一样的。因此你看看，从他本身在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圣经好像留了很多的这个，用英语讲就是灰色层面啊，没给我们讲清楚的。既然圣经没给我们讲清楚，就使我们无论是从自己的经历或者别人在宣传的一个经历上，不能很肯定的对号入座的把它弄得一清二楚，以至于在信徒中间对于这件事情呢，他可以说2000年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
嗯，
有经历的人就会很鼓励这样的追求，还没有这样经历的人就开始有点七上八下。尤其你跟着别人去求，哎，好像主又没给你，那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还是他所得的是邪灵？你看看，我们就会在这样的事情上产生很多的疑问。
嗯，
大家都有好奇心，也愿意更与神亲近，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是。
有一些好朋友，他如果他有这种圣灵浇灌说方言的经历，那当然这个陈述就有问题了。那你说被圣灵浇灌一定说方言吗？或者说方言就一定是圣灵浇灌吗？这个其实这个话又不是很准确了。这些事情使我们除了对于方言本身的定义弄不清楚之外呢，就进一步带进来更多的问题。但总之他有经历，我也看见他实实在在的改变。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跟你讲了，哎呀，他真的是不由自主的，而且这个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认罪，对自己的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就像你说的这样，就开始哭了啊，一哭可以哭一个小时的啊。只是说他哭完了之后怎么样，他哭完了真真正正就成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人吗？哎，有一位姐妹他就跟我讲，他说真的圣灵开始代替我做工，以前很多我自己胜不过的事情，现在好像一下子就过了关了。哎，这当然感谢赞美主啊。
感谢主。
这当然感谢主。同时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这样一个程序你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圣灵代替你做工，其实不见得是这样子。
嗯。
我们这几次讲了罗马书，罗马书里面有一步一步的诀窍怎么样胜过罪，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手续是说你需要被圣灵浇灌或者你需要说方言，没有这样的事情。
是。
是不是？
是。
一个人从信主到成圣受洗，明白真理，明白这一切的事情是怎么做的，那个诀窍都写在圣经里，是保罗亲口跟你讲的，一步一步，这个步骤里面没有包括你需要说方言，需要被圣灵充满，或者需要被人家按手祷告，没有这样的步骤。那我想如果能够看见这件事情，心里面就应该比较笃定了。那保罗也下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说方言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和其他所有的神迹奇事一样，神迹其实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的。
证据只是对。
这个不信的人可以包括别人，呵呵，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哎，也可以包括我们这些小信的人，对不对？但是你一旦得到了这个证据，你想一个人，假如他一直是一个迷迷糊糊的基督徒，如果一旦神的灵像浇水一样把他上下都冲了一遍，那他当然会变成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因为一下子这个事情对他来讲实际了。
是。
哎呀，我真的从来没有好好想过这个事情。耶稣基督是真的，神的话语是真的，是这么活，天国是真的，很高兴啊。但是我请问你，这个经历是为了哪一件事情？是经历为了让你进入神话语的实际呢？是圣灵为了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呢？还是真理为了引导你每天接受圣灵浇灌？是哪一个？当然是前者。
前者。
对不对？真理不是引导你进入圣灵浇灌或者说方言，圣灵来了就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可是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滋味很舒服，所以他们就有聚会啊，或者他整个的追求就开始到这方面去了。那既然圣灵这么真实，那圣灵应该告诉我明天要做什么，我的服事应该怎么样，我就在那边等圣灵的话。哎，圣经呢，大本圣经可以有两磅重，这里面全部都是神的话。你既然认识了神的真实，就应该赶快进入神的真实里面。主耶稣讲，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这样讲，我不知道这个话到底有多大的功用啊。 谈恋爱跟结婚你可以是同一个对象，你的婚姻可以很美满，可是我跟你打保单啊，你结婚十年之后你不会每天早上起来看见你妻子还是像你当初追她的时候一样，哎呀浑身触电可是不是表示你跟她就没有这个爱了？是不是表示浑身触电才是爱啊？我想稍微成熟一点的人都会告诉你吧，激情让你进入一个爱情的婚姻，一个真正的爱情，真正所说的爱呢是跟感觉没有关系的。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爱，就是没讲到感觉，从头讲到没讲到感觉，没讲到这一类的经历。所以你说到底他在我们生活中的比重是怎么样，如果看见了这些事情，那你自己应该晓得了。如果别人的那种经历是从神来的，那神不会因为不爱你不给你，他也不会因为你苦苦的去哀求他他才给你。我话只能讲到这里。如果你所认识的父甚至是圣经里的那一位，你所需要的他早就知道了。也许你到了工厂上，也许你在一个特别的境况里面，你不知不觉你就经历到这件事情，也许他一辈子不给你，但是你无论是从圣经里面看或者照着圣经啊，摸一摸你自己心里面对天父的认识，你应该晓得既然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都把他独生爱子白白的舍给我们，这个这么重要的经历，无论是哭也好说方言也好，他绝对不是要等你去苦苦的哀求他，他说好吧，看你的行为这么好呢，呵呵，看你真想要我再给你，这不对的，这不对的。
嗯，
因为这些教导这些宣传背后所在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你还没有重生啊，你所谓重生呢，不单是耶稣基督啊让你重生，还得加上你某种刻意的努力啊，或者说祷告的时候要怎么说，或者要在神面前怎么样的等候，然后才算是重生。我前一阵才举个例子，这个就是美国新异端呢、啊，这是一位很出名的传道人。那这位传道人和国内的情况一样，他其他人对他不了解，大家还在请他，还挺出名的。他到处传讲的一个道理是说，你如果接受主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没有加一句话，就是说与神和好，那你还没有得救，因为你虽然信了耶稣可是还没有与神和好。你想想看，这个荒唐到什么地步，这上帝成了一个大 computer， 你假如少按了一个 keyword 还有人接受耶稣基督从神的审判里面出来，所有的罪得到赦免了，可是他没有与神和好，这是哪门子邪说可是、传这个说法的人糊涂，那是他的事，这是他某一天突然得了一个亮光的大启示，于是他就开始到处传讲这个东西。那听的人愿意去听啊，还有好多人跟着他聚会的时候就跟他一起再祷告一次，然后他就跟你们说，你们今天才是重生得救了，一样的
那跟我们所说的呼喊派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只是他所用的不是呼喊，他就是告诉你说
对、啊、
你们传统上啊，这些都是没有讲清楚的，这是被蒙蔽的真理啊，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更重要的真理告诉你们，很有市场的。
对对对，这个话是最有市场了。
都是利用我们的心理，我们觉得说，我虽然做了基督徒，可是我觉得自己还是很不对，还是很不好，好像还有很多的亏欠。你看这个人做的这么虔诚，这么摆上啊，或者他这么喜乐啊，他这么服侍。啊，也许他讲的是真的，我就来试试吧。其实说来说去啊，都离不开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真真正正从那个罪的律、死的律里面得到释放，我们没有真真正正经历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没有真真正正能够像保罗一样讲说，在基督里赐生命和圣灵的律就释放了我。那你要得到这种释放，你要得到这个完全从罪里边得胜的经历，你好好的去按照罗马书所说的一步一步去做嘛。
是。
中国人又懒，好多基督徒跟我讲说，哎，我就是不喜欢用脑筋，好像这个是一个美德一样。保罗给你写的这么清楚，你一步步去做嘛，应该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完全知道拿这个罪身、拿罪、拿世界怎么办，这是基督徒的根本，然后你开始服侍主吧。问题是我们做了老基督徒了，都已经在服侍了，好多基本的问题搞不清楚。哎，我这个人还是很软弱，哎，我还是常常为罪所困啊，我觉得自己终究学习不能明白真道。现在有个人讲说，哎，给你个按钮啊，你这么一按， 这么一哭这么一祷告就行了，那你就很快就跟着他跑，这你怪谁呢？信主呢真的是不需要花功夫，也不要问太多的问题，也不要用太多的脑筋，可是一信了之后啊，你就应该把各样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因为上帝不是不借圣灵说话，一本圣经已经交在你手里面不知道多少年了，你自己不去好好的把它读一读，你怪谁呢？你想神既然把圣经给我们，他所写的东西难道是需要你去念神学院才能够明白的吗？对不对？他从创世纪他就开始写白话文，写到启示录都是白话文，这个基本上你有小学二三年级的程度啊，就算花一点功夫不能全懂也能够懂得差不多了。
是，
那传道的人在这方面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亏欠啊。圣经说祭司的口中应该长存知识，我们怎么样让弟兄姐妹长大成人，这件事情呢好像一直工作没有做到点上。总结起来讲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啊，我们喜欢要经历，神要的是果子，神可以替你加很多肥料，但是结不结果子呢却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看见别人多得肥料多得精力，自己也就难免羡慕，想说我要是多得一些的话，那不也能更帮助我结果子吗？但是到底什么样的树能够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候结果子，其实诗篇里面老早就说了，不是说方言，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经历，而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
哎，金哥啊，你今天后面一半时间全部给我废话讲光了。
没有
你说有三个，我们今天才讲了两个，对吧？那剩下一个咱们得下次再说了。
哦，行啊，
那我们就约好了，下次再说。您再给我们讲点历史，你们家乡的历史，不代表别人。
确实是，哎呀，真是只能说到一个小小的点。中国地方那么大，
对，
就算是我家乡所在那省份，也各地会有各样不同的情况的。
那肯定是
的。
你们这个，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啊。你觉得这个奇奇怪怪的说法教训是在你们家乡这个地方是越来越多呢，还是越来越少呢？
看起来应该是多起来吧，应该是多起来吧。真的在多起来，特别你刚刚讲到的那个神迹医治啊这一些事，因为以前嘛，曾经有那么一阵子有一个观点通行在弟兄姐妹中间，因为神迹奇事是引人归向主的。当我们福音基本传遍了以后呢，神迹奇事就不会跟随着弟兄姐妹。但这句话呢，又让一些经历到的人呢，知道这句话
有问题，
不对。
对。
因此呢，神迹奇事又有了它的大市场。又有了大市场。
你看，这还是我们中国人那个下结论这个毛病真是难改。圣经说神迹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那我们就把它推理推成什么？一旦福音传遍，神迹就没有了。这个
对呀、啊，就
好毛病。所以你说现在又有市场，是不是？因为确实
对这市场就反而更大了。
因为基督徒开始不讲这事儿。那反过来讲，听众朋友一定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凡是这种奇迹行异能的，向来就是传邪道以及撒旦所用的工具。你不要以为只有传耶稣的人才有神迹奇事，他们也有他们的异能。这是在圣经里面明言的，他说有不但有神迹奇事，还有大神迹大奇事。
对对对，其实马太福音24章里面也讲的很多了，这个
对呀、啊，到处都讲这个事情呢、啊。让所谓神迹人是很好骗，什么我们所说的神迹其实是什么？就在人看来违反自然律的。
是。
我们一定要知道，人不是笨蛋的、啊。所有的邪道、歪道、撒旦各样的学说运动，能够传开来，都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是。
如果有魔鬼，他肯定就能够仿效耶稣基督所行的。所以启示录最后这样形容他，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脚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他的能力，羊羔讲到基督，龙讲到魔，你看到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啊，他的能力就像耶稣一样，甚至比耶稣还要大，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高抬自己、
哦、
对不对？耶稣已经死了，耶稣已经过去了，耶稣因为钉十字架没把事情办成，哎呀，总是这些老套，我们讲了半天，这个叫做说话好像龙。那你要看他说的话，你不要看他行的事，你不要看他两脚如同羊羔，耶稣叫瞎子眼开，这基督教会里面没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这传了一个什么女基督啊，说是或者哪里来的一个新基督啊，这一按瞎子真的眼睛得开。你要注意他所说的话，那个话决定他的真假，更甚于奇迹异能决定他的真假。你把启示录那段话继续念下去，尤其清楚他怎么说呢？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因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你看圣经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啊，所以听众朋友，你遇见这样的事情呢、啊、别多费脑筋，也不必为难，假先知假神迹多得很啊，暂时把这些事情放一放，拿一本圣经好好的读，就像金科姐妹一样，那马太福音就讲，马太福音从头读到尾，几个小时半天功夫就读下来，虽然读不了全懂，哎，你大概已经有个印象，新约这样读一遍，一个礼拜也读下来了吧。读下来之后啊，尽管还有很多不懂的东西，但是请你先注意那个大架构啊，就像你看世界地图一样，有个地球一在面前一转，哪边是中国哪边是美国，分得出来吗？哎，分得出来，你先读这个就好了。你这个地球一上看不出来黄山漂亮还是黄石公园漂亮，你看不出来，你也不需要钻的这么多，但先把它读一遍嘛，你这个一遍自己不去读一读啊，大概一本书信里面跟我们讲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这些观念神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让它装在心里面，这样装进来之后啊，很多问题你就不用问别人了。你要是自己不读圣经啊，今天看见这个神迹，明天看见那个医病，后天又有人说方言，大后天有人替你按手，哎呦，那你的问题就问不完了。
是啊，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这个蒙哥牢骚话特别多啊，请听众朋友原谅。下次我一定让
对这些异端是应该敲响警钟了。
好吧，那我们就下次再谈了。
好的，下次再见。
好的，好的。
要想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孤单。凡他所做，凡他所行，尽都顺利。为心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他要像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孤单。凡他所做，凡他所行，尽都顺利。为心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便为有福。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照。